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准备开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有一段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一起来思想有关于灵恩运动以及圣灵的事情。求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引导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曾经在上个月谈到圣灵论，那么谈到这个灵恩运动的问题，我想在开始介绍今天的内容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灵恩运动或者灵恩有关的事情，那么当然有时候意见会很不一致。那么意见的不一致，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方法论的问题。因为关于圣灵的问题、灵恩的问题，的确是一个神学思想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个神学问题的立场和答案呢？一般人的方法，大部分都是先从个人经验开始的，从个人经验，然后再推广到整个教会啊，大家的经验或者过去历史的，然后最后我们才会到了圣经去看看说圣经怎么说的。那么这是一般人的这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怎么讲呢？很自然，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我管他声音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声音怎么说，我声音读的不多，但是呢，哎，我经验到这个，那我经验到的，那当然是真的了。那声音上说的呢？声音上说的，可能是对，可能不对吧。所以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心态常常是把自己经验的当成第一手的，也当成最宝贵的，也当成可能是认为最正确的，然后别人的经验呢，参考参考，圣经呢，这个次序上重要性上面可能就摆在最后了。所以因此今天很多谈到灵恩的现象、灵恩的问题这样或那样的时候，你听见的人大多数谈到的不是圣经，听见的大多数谈经验，而且是他自己的经验。那么尤其在见证会或者分享或什么，你会发现听到的故事多过于圣经的教导。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意见纷纭的原因了，因为你的经验是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经验，个人有个人的立场，很少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因此我们这次谈到这个灵恩问题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倒过来的。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谈到圣灵的一些教导，那么特别从圣经的观点，所以我们所谓的圣经神学，就是说圣经里面怎么记载的，然后我们又分保罗怎么教导的，约翰怎么教导的，路加怎么教导的。因为事实上圣经当中提到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名词，可能不同的人他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用意，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探讨。当我们讲完了圣经的教导之后，现在我们才回到历史去看。当然我们并没有特别花时间去谈你个人的经验，你个人的经验必须在历史的角度跟从圣经的角度去检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一些呢可能是你的经验，不过那个经验未必不一定不是真的，但至少它不是一个广泛性。所以广泛性就是说这是我的，也应该是你的。我们今天的问题常常是容易把我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经验要推广到众人的经验。譬如说灵恩运动，我们这样这几次都会提到了这个说方言的问题。那么说方言的问题是有这样的现象，我可能也有说方言的经验了，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引起争论的就在这里。有的人说人人都该说，人人都可以说，那么问题是该不该把我个人的经验推广到变成普及化。这个的过程需要在圣经的亮光做一个指引，做一个辨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才能说你个人的经验真不真，你个人的经验能不能推广到所有的人身上，还是应该怎么样去运用。所以我们谈完了圣经了，那么七月份最主要是有三次的时间，我们会用历史的角度谈到当代的灵恩运动。那么最后一次七月最后一个礼拜，师母会再做最后的一个总结，把整个我们所要谈的不管是圣灵论、灵恩运动，整个一起来再做一个检讨。所以我们希望是在这样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三次呢，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所谓的灵恩运动，就历史当中这个发展的过程，我们从历史学到了什么教训，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了什么。 那么谈到灵恩运动的时候，我想我先谈一下现在灵恩运动的现况到底是如何啊，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帮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样的问题，还有这个现况它发生的影响也好，冲击是怎么样。这个灵恩这个字当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笼统和暧昧的这个说法，什么样的人叫做灵恩派的信徒，什么样的教会叫做灵恩派的教会，现在有时候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那么有些人一唱诗手一举起来，哦，灵恩派的，那是不是举手唱诗的人都叫灵恩派的？灵恩派的会不会个个都举手？不举手是不是灵恩派？以前很容易分，现在很难这么样划分的。不过我们至少是这样说了哈，也许有些人做问卷调查是问说你自己认为你是不是灵恩派的，那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那么有些人说我是，不管你为什么认为你是的，好，如果这样统计的话呢，据说这个数字啊是很难讲，有些人说有一亿，有些人说几千万，那所以我只用数千万，这个数这个 N 从一到九，一千万到九千万都可能。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精确统计说全世界现在有多少基督徒是属于所谓灵恩派的。根据1979年美国的一个调查，美国本地的自称是灵恩派的基督徒大概有2900万，3000万左右，这1979年，已经将近20年前了。那以根据他们过去增长的趋势来看的话，我想他们应该在美国来讲3000万以上，不到4000万，这个数字是可能的。那么全世界其他国家呢就很难算了，因为这个分配的不太平均，有的很多有的很少，那么特别是南美洲比较多一点。所以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南美洲来讲的话呢，南美洲你知道是属于天主教国家，所以南美洲70%到80%是叫做天主教徒的，那么剩下的部分有拜精灵教各种教，所以平均南美洲大概有10%到15%，那每个国家不同，是所谓的基督教徒或叫做新教徒。那么南美洲这些基督教徒不是天主教的哈，有50%左右大概是属于灵恩派的，50%左右，但每个国家不同，智利来讲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90%你是灵恩派的，巴西大概60-70%是灵恩派的，那当然还有像那个厄瓜多尔啦、巴拉圭啦，有些50%有些40%，不过平均南美洲不属于天主教的基督徒当中有将近一半是灵恩派。美国20%左右，美国是20%左右。那么欧洲的话比较低，但低到多少呢？每个国家不同。那么北欧，你要知道北欧是属于信义宗的教会，所以北欧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德国都属于信义宗的教会，信义宗是国家教会，他们的牧师是国家付薪水的，所以在这些国家的牧师是政府的联邦的职员，所以呢这个教会可以只有10个人，他的薪水可以拿50,000美金，因为他的薪水是国家付的，跟会众人数多少没有关系，跟奉献没有关系，信徒不必奉献，因为每一年缴10%的宗教税。那么因此在这些国家里面，信义宗当中的灵恩派呢数字多少没有做统计调查，这些信义宗之外的教会就好像南美洲的天主教以外的国家的教会就只剩下10%多少。那么在北欧一些国家里面，譬如说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少数几个国家，像挪威啊，少数几个国家不属于信义宗的教会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最大的教会都是属于灵恩派，但是你不要误以为挪威的基督徒都是灵恩派，是信义宗之外，而信义宗在80%-90%，扣掉80%-90%，剩下10%几里面有比较多一点的灵恩派，可是比较多是多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总而言之那边也有，因此有些人有这种的印象，就是灵恩派的教会活跃不活跃跟这个教会所处的国家纬度有关系，或者说跟温度有关系，越是热带的地方它越热，越冷的地方就越冷，所以因此越往北欧灵恩派就越冷，那么南美洲热所以就很热。那么在美国灵恩派来讲，在 Bible Belt 比较南边的是比较热，北边就比较冷比较酷，这好像跟这个温度有点关系，还是说跟这人的个性有点关系，但大体而言南美洲是最多，美国中间，欧洲是比较最低的。那么亚洲国家来讲同样的跟温度纬度都有关系的， 在马来西亚、印尼这一边，像印尼来讲，有3%左右，听说是跟灵恩派有某种的关系的。台湾有灵恩派的，不过台湾的基督徒占全人口2%，全部是灵恩派，不过是那么一点点。那何况台湾不都是？那日本的灵恩派就比较低，那韩国灵恩派就很多，所以韩国是比较例外，很冷，可是它很热，那方面很热。所以，有这些特色。不过我自己的归纳是，可能不是温度啦这些问题，跟民族性有关，民族性有关。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也许会提到，也许没有时间提到。但是灵恩派也有某些现象，那么其中特别表达在他们的聚会崇拜方式，这其中一个特色啊。那么这个跟民族性有关的。那么南美洲的民族，你知道南美洲的人只拿个吉他就是弹啊唱啊，对不对？爱弹爱唱的人，他们的聚会方式就是那样的方式。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只唱绿岛小乐曲，所以弄不起来，弄味道啊。那韩国人呢？韩国人喜欢唱，我很多韩国朋友什么都唱。哎呀，真的是唱的，而且韩国人唱一定是要这样摇的啊，一边摇一边举手，一边举手啊。所以我看到他们年代罢工抗议的时候，都是一面摇一面唱，一边抗议啊，唱个罢工的歌也是这样唱，跟他们在教会唱灵恩派的歌完全一样。这是他的民族性，他唱歌非摇不可，非举手不可，他不举手全身都不对劲。可是有的民族是很难情绪上这样表达的时候呢，他就不一定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第二个，1979年美国的调查，他们发现呢，同样是20年前了哈，将近20年前，他发现这每一个宗派啊，浸信会、信义会、卫理公会，甚至天主教里面，都有差不多相同比例20%上下的自称是灵恩派的。那这个是以后我会提到灵恩派这个灵恩运动有三波哈，第一波五旬节运动，第二波叫做灵恩运动，是1960年代左右开始的。那么这个1979年的调查刚好是20年之后。所以第二波以后我们会提到，第二波的灵恩运动的特色就是不成立新教派，而是在各教派之中产生的灵恩运动，是第二波。那么现在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是依据第二波的结果，就变成每一个教派，信义会18%自称是灵恩派的，圣公会18%自称是灵恩派的，浸信会20%自称是灵恩派的，这连天主教徒都有20%自称是灵恩派的。这很奇怪的现象啊，不是说这个是灵恩派的教会，有很多教会本身不是灵恩派的，信徒当中有一部分的比例是灵恩派的，但是不是每个所谓自称是灵恩派的信徒的人都有所谓说方言有关的经验的。那很特别的对比就是说，那些不属于等以后会提到的所谓五旬节教派或者特别叫做灵恩派教派的教会的信徒，有说方言的经验的比例很低，5%-10%。就是说，如果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有1000个人，它里面有200个人，20%自称是有灵恩经验或者说灵恩派的，这200个人里面只有5%-10%的人可能说过方言。可是你到另外一个灵恩派教会，它名字挂了就灵恩派教会的，那么它有100个人，它里面呢有2/3的人通常平均是有说过方言的经验的。因此，说方言与否跟这个教会很有关系的。灵恩派的教会的特色就是他教会里面的信徒比较高的比例，大概有2/3的人有说过方言的经验，但是在一般的教会当中的自称是灵恩派的信徒呢，只有很少的人有说方言的经验，但他仍然自称是灵恩派的，这是一个注意的地方。第三个特征，以美国来讲，美国的灵恩派的信徒大概有2900万-3000万左右，其中只有1/6500万左右是在这些所谓灵恩派的教会，包括这个后来一点的灵恩派的教会，但是有这个5%的所谓自称是灵恩派的信徒呢，却是分散在其他各大宗派里面。换来说，任何一个教会，他可能对灵恩的观点不一样的，他里面都可能有一些信徒是灵恩派的，而且这个人数是多过于灵恩派教会的总数，实际上是5:1。最后一个也是1979年的调查，那是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杂志做的调查。这个调查里面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问题，他去调查这一些自称是灵恩派的信徒，然后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做对比。他跟什么对比呢？跟福音派的信徒对比。我们的教会就叫做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是强调圣经 是神的权威性。福音派的教会强调传福音，强调重生得救，叫福音派。那当然严格说起来，灵恩派很多的观点跟福音派是很接近，几乎是一样，甚至你可以说灵恩派是福音派这个大的这个范围当中的一小部分啊，不一定是灵恩派跟福音派是对立的啊，不是这样，应该是说灵恩派是福音派当中的一部分，某一些观点可能比较稍微偏极端一点，所以不是所有的其他福音派都能同意的，但大致上是比较接近的啊。不过有一些是不同的，在调查里面他是问说，你自认为是福音派的信徒，或者你自认为是灵恩派的信徒，因此是自己认定自己的。然后他也用一个全国的普通人口做比例，全国普通人口里面当然有三分之一左右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你知道全美国的人口平均是这样说，85%的人是上教堂的，这个教堂包括天主教堂、基督教教堂、犹太教教堂都算，85%相信有上帝的，85%。那去的教会是属于福音派教会的，大概就三分之一了。那么因此对圣经的态度，在全国人口的比例里面跟这个基督徒的比例有关系的啊。然后他就问了一些问题，关于圣经的，关于这个，关于那个，也包括关于道德生活行为方面。很有趣的是，调查出来的结果，这些自称是灵恩派的人在道德方面非常接近一般人口的比例，而比较不像福音派的基督徒。在信仰上对圣经对什么其他的态度呢，比较接近怎么讲，这个中间就是一般的社会平均，社会平均不是没有基督徒啊，一部分基督徒跟福音派之间的，譬如说赞不赞成喝酒，福音派的信徒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喝酒，或者说他自己喝酒的，一般的人口三分之二，66%人喝酒，福音派的人57%的人喝酒，很接近社会大众。你赞不赞成婚前有性行为，你觉不觉得婚前性行为是一种犯罪，福音派的人只有11%认为婚前性行为是许可的，一般的社会大众41%，灵恩派的人38%的人同意婚前性行为。你知道这个道德上比较放纵，这是灵恩派这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么对于真理方面呢，你相不相信圣经无误，福音派100%认为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绝对的最高权威，灵恩派只有52%的人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灵恩派的人，以后我会分析到，灵恩派的人有一个倾向，相当相信自己的经验。那如果你的经验跟圣经不吻合的时候，你相信哪一个？相信自己的。所以你要说圣经是唯一的最高权威，有些灵恩派人认为是不错的权威，不过如果跟我的经验有矛盾的话，是我对。所以表示他们对圣经的态度不是那么样的完全视为唯一的最高权威。那么这个社会平均人口42%的人认为圣经无误，因为我知道有整个美国社会有35%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那如果不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那对圣经的态度很可能就是非常不一样。那么你是不是参加某个教会做会友呢？福音派的基督徒83%是教会会友，对教会有归属感，对教会有承诺。福音派的灵恩派的呢，只有一半，49%做教会的会友，好像有点像做游牧民族。哎，灵恩派有个特色，喜欢跟讲员跑教会。哦，这个来了，哦，这礼拜我就去那个教会聚会，这礼拜去那个教会聚会，你要我加入做会友呢？哎呀，何必那么麻烦呢？看哪边请了谁，我就去哪里。所以这是灵恩派的一个特色，只有一半的人加入任何一个教会做会友。那美国有36%的人去教会，你有说过他们有些各种教派的信徒，那么有些去教会他不加入做会友，所以因此他比例灵恩派比较低。你是不是有固定的奉献至少5%以上的？福音派的呢，70%的人至少奉献5%。如果你要问有没有奉献10%的话，福音派大概有一半50%的人每年固定奉献10%，可灵恩派的人呢相对的低很多，47%的人奉献5%。如果你要问奉献10%的话呢，大概只有10几个%。所以灵恩派的人奉献平均来讲不是那么高，啊，跟他们参加教会做会友一样比较低。那么你是不是每个礼拜读圣经呢？福音派的人88%，灵恩派只有1%，49%读圣经的，每个礼拜读圣经。当然这个每周至少读一次呢，这种读法看你怎么读，包括礼拜天你来做礼拜，我念了你也算读的话，这一个礼拜至少一次。那有50%的人，灵恩派的人连一个礼拜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的话，那表示他圣经读得很少。但这个跟他对圣经无误的观点是呼应的。所以概略的来讲，这些自称是灵恩派的人，相对而言道德上比较放纵一点，对真理方面也比较松散一点，对教会比较没有归属感，对圣经的权威性比较是 loose 一点，还是比较放松，还是比较有点犹豫。那么这个跟灵恩派后来我们看到历史上发现了很多的现象的时候，会有相当程度的关系的。那当然我还要再说一次，灵恩派的信徒里面是非常复杂的。以后我们谈到历史，有第一波，有第二波，有第三波，每一波也不是很清楚的能够说这个人是第一波，这个人第二波的啊。不过历史上有个发展，那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教派、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出入的。所以你很难说所有的灵恩派的人都不读圣经，我想这样说不对的。你不能说所有灵恩派的教会都不把圣经看为权威性，哎，你也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能说相对而言有一些这种的统计的资料给我们参考。那么接下来今天我想我主要要讲的，因为我知道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主要集中的是讲什么呢？20世纪以前的，从初期教会成立一直到20世纪之前，过去一直到中古世纪到近代，所有的灵恩方面有关的运动或者人物大概有哪一些。因为灵恩运动到20世纪开始有一波、两波、三波，但这个并不是忽然间好像在教会历史2000年的空档当中蹦出一个灵恩运动出来，不是的，是让它一直在那里酝酿，一直在那里发展，然后有时候昙花一现，出现了一下子没有了，昙花一现又没有了，那么现在好像忽然间很明显的出现，但是它是有过去的因缘。同时呢，他们很多的观念，比如强调方言，强调这个，强调那个，这些所强调的神学观念和思想，是不是20世纪初的这些灵恩派的人发明的呢？或者忽然间发现的呢？也不是。正如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所有的过去都有，那当然过去的毛病今天也都有。所以我们谈到历史就会发现，很多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今天在重演。可是重演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个现象，带头的人都说我是独一的，我是好像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人，从来没有人发现我有一个独到的亮光，都要强调这个。可是你从历史来看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叫做独到的，所有的独到的都是有别人独到过，只是呢被这个人重新又捡回来，然后在一般的人忽略的、遗忘的当中，哦，变成一个独特的。那么最早的灵恩派或灵恩有关的最有名的是在纪元后第2世纪，事实上时间如果精确的讲的话是纪元后170年前后，纪元后170年左右，有一个叫做孟塔努派 Montanus， 那那一个人创始人就叫做孟塔努 Montanus， 这个人是纪元后170年左右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他后来有两个主要的一个跟随者，是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呢，为了跟随他，所以真的是抛夫别子，她结婚了啊，会把丈夫甩掉了，抛夫别子，然后就跟随孟汤努啊。那么这两个被称为女先知，那孟汤努自己也称为先知，这三个自称为先知，他们自认为是圣灵的代言人，而且他们是说以后圣灵，我们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讲话了，就是我们是唯一圣灵的代言人。那么因此他们提到说，他们所说的这些预言都是新预言，新预言。那么他们都有说方言的经验，那么同时他们认为他们所说的预言可以说那时候可以说新约圣经哈正典还没有完完全全编好，或者说被众教会所接受。因为众教会接受我们现在所谓的新约圣经大概是纪元后300年前后，当然纪元后300年是经过主教会议正式认可宣布的，严格说起来可能在纪元后200年到250年之间，逐渐的新约27卷书已经逐渐在所有众教会几乎都被接受了，所以纪元后300多年的主教会议只是追认大家都已经承认的事实。那么孟塔努的时代呢，新约圣经基本上都已经完稿，基本上都在众教会当中流传，只是从来没有约定说哦什么是属于新约圣经，
所以呢，孟塔鲁他当然看过约书的福音书，看过即使不是全部，我想大部分的保罗的书信等等，所以他有某种新约圣经的概念。但是孟塔鲁跟他两位跟随者，那两位女先知说，他们所说的预言是超过旧约圣经的教导，超过新约这些书信，耶稣的福音书是另外一个东西，而且不透过他们，你要去了解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的话呢，都比较困难。换来说，他们的言论不但是补充新旧约圣经，而且成为解释新旧约圣经的钥匙，这基本的他的观念。那因此后来的教会，就后来大概纪元后200年300年左右，逐渐这个孟塔鲁教派就被列为异端。可是孟塔鲁教派呢，他曾经在177年的时候发出一个预言，发出什么预言呢？预言世界末日要来临，耶稣要降临。那当然来了没有？没来。没来以后呢，就声名狼藉。然后再加上别的原因，像刚刚说自称是圣灵的代言人，自称他们的言论是补充旧约新约圣经等等，以至于教会把他们定为异端。但这个教派后来非常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一个最有名的基督徒的一个护教者，就是说为基督教辩护的一个神学家，叫做特土良 Tertullian。 特土良是当时最有名的、最有名望的一个神学家。那么在170多年那个时候，我说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以至于这个教派声名狼藉。然后后来这个教派的名望慢慢慢慢降低，几乎快要消失的时候，300年之后，是纪元后将近200年，特土良晚年的时候，他加入孟塔鲁派。所以一下这一派可以说流传历史上，原因是因为特土良加入了，否则的话这一派人数也很少，在历史上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的派别。但是因为这一个人特土良后来加入了以至于变成很有名了，很有名。这个名不是很好的名。但是今天在研究特土良的言论跟他的观点的时候，就发现事实上他是部分的接受孟塔鲁教派的一些教导。因为孟塔鲁教派除了这一方面以外，其他方面来讲，生活上他们是非常的简朴的。那么他们禁止婚嫁，过的是好像那种修道式的生活。可是你要知道，中古世纪的修道院是纪元后300年到400年之后才产生修道院的，之前没有修道院。孟塔鲁是在有任何修道院之前就开始过修道院生活的人。因为纪元后300年之前，基督教受迫害，所以因此你可以说最爱主的基督徒就是一心为主殉道。那么孟塔鲁教派的人很多是为主殉道，而且他们教导他们的门徒要勇敢的去死，所以他们真的是勇敢的去死。但是纪元后300年之后，为什么修道院开始产生呢？因为在那个之后，教会不再受迫害了，相对是被国家保护的，因为君士坦丁大帝成为基督徒，不但特赦而且保护，基督徒不必缴税，教会可以拥有财产等等，这些特赦特权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给的。因此基督徒过去为主受苦怎么表达呢？为主殉道。可是纪元后300多年之后再也没有为主殉道的人了，那怎么办？所以呢就得自找苦吃，所以因此开始有修道院生活，用这来表达我跟你不一样，我比你爱主。为什么？我可以过那么好的生活，我不要过，我去修道院里去。所以这个修道院里的生活，不准婚嫁，过一个很清苦的生活，这些修道院的这种观念是纪元后300-400年之后才有的，之前是没有的。可是孟塔鲁派呢，却是在这个之前几乎200年，他们开始立志独身，立志过清苦的生活。这一点是吸引特土良最主要的原因。特土良受吸引的是他们的道德生活。特土良本身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他也从来没有提到关于这几个所谓先知所说的预言，所以他把方言跟预言他是放在一边的，他基本上是不特别推崇他，他当然也没有批评他，但他的文章当中所常常提到的是那种清苦的、那种单纯的敬虔的生活，是他很受吸引。所以因此特土良今天来看是不是属于孟塔鲁派的信徒，可能要打个问号。不过也的确因为他这个孟塔鲁派在中古世纪以前成为最有名的一个灵恩派，他们的教训其实有很多是接近今天的， 从某一角度来讲，他们某一些方面很像什么呢？很像摩门教。我举几个例子，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斯约瑟，他自称就叫做先知。到今天，摩门教的教徒称史密斯约瑟是什么呢？哦，史密斯约瑟可不是神的儿子，史密斯约瑟不是什么，他就是那先知，他称他叫先知。第二个，摩门经，你去看现在发的摩门经啊，封面怎么写呢 ？The Other Testament， 就是说你圣经不是有新约旧约吗？摩门教说我也相信，我也新约，我也相信旧约，这只是另外一本约，又称为第三约，新约、旧约跟更新的第三本约 ，The Other Testament。那就跟孟塔鲁的说法完全一样，他说你不是有新约圣经吗？有旧约圣经吗？要加上我的预言，我是第三个部分等等。这是摩门教的观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史密斯约瑟就是摩门教的创始人，自己本身是说方言的，他有说方言，就是说那种舌音啊，听不懂的声音的。那他自称是先知啊，他自称看见天使，看见耶稣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孟塔鲁他们是常常有这种的情形的。所以这些方面来讲非常非常的接近像摩门教。但是除了摩门教，有很多从灵恩开始后来变成异端的教会，在当代的也都有非常类似的现象。譬如说韩国统一教，韩国统一教文先明本身也是属于有灵恩现象的人，他想到灵恩的啊。但是这个教会也是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另外一本书。所以我们所谓的异端，我们不说灵恩派啊，真正在真理上有偏差的异端，共通的特色就是在圣经之外另外立一个权威。那么统一教是这样子的，文先明写了一本书，翻译成大概叫做一个叫什么启示，忘记他的名字。那那本书他认为是这样，你必须用文先明的书，你才能够读得懂新约跟旧约圣经，不透过文先明的书，你根本读不懂新约旧约圣经。所以他基本上统一教不否定圣经新约圣经，但他强调有第三本书，没有这本书你圣经你读不懂，而且没有用。那就跟孟汤鲁所说的一样，你不透过他的预言，你没有办法解开圣经中的奥秘。很多异端也有类似这种情形。所以这个是孟汤鲁派呢为什么后来被教会定为异端，有这些原因的。然后这个之后呢，可能零零星星的有一些灵恩派的人或者是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今天所谓的灵恩运动。运动就是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普遍的啊。但这个呢，在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整个中古世纪一直到近代二十世纪之前都没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的现象。那么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呢，可能是最低潮的时候，换来说在灵恩方面来讲最不明显的时候是在中古世纪，在历史上的记载非常非常少。那么零零星星的有提到有人有说方言，但是比较多提到的倒是其他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关于神医方面的某些人病得医治啊等等。那么也有少数会提到一些预言，那么很少有人真本是花时间去讨论这个圣灵的问题，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所以所谓的神学里面的圣灵论在中古世纪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人讨论。但是常常讨论三位一体，而且三位一体当中争论最多的、著作最多的是关于基督、耶稣基督、基督的位格。所以三位一体焦点是在谈到耶稣基督，他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不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一类的争论在中古世纪是非常多的。但是也是在中古世纪逐渐确立了对于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些是中古世纪确定。但是对于圣灵是谁、圣灵做什么，好像却留下一片空白。这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才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灵恩运动在二十世纪也说实在在这个方面来讲在补那个空白，就说哎，好像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圣灵是谁、圣灵做什么的。那因此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这方面的一个思想。但是中古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过方言的恩赐的问题，提到过一点圣灵的事情。那基本上他对于方言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他的观点是认为方言的恩赐基本上是属于初期教会，也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之后就没有了。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师母已经谈过那段圣经，也是大家比较熟的。教会一开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说起各国的或者说别国的话来是听得懂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有这种方言，那么为什么今天没有的呢？今天也没有其他的方言呢？他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为了神给我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要表明的就是这个福音是给万民的，不是只给犹太人的。因此福音要从犹太人打破这个框框要进入外邦人的时候，需要一个特别的记号，那么方言就是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特别是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非常向内的，就等于说福音是给我们犹太人的。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保罗要那么辛苦地向犹太人的信徒证明福音是传给万民的。整个罗马书里面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希望让犹太人能够接受，能够了解这个福音不仅仅是给犹太人。那以弗所书我们也知道，整个以弗所书常常提到一个字，我们也谈过的，就是奥秘。它的奥秘是什么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里面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最不能接受这个观念的是谁？犹太人。犹太人信了主，他还是认为福音是给犹太人的。所以保罗的书信几乎没有一封书信不谈这个问题，要让犹太人了解，要跨越这个种族，福音是给万民的，不是只给犹太人的。那因此奥古斯丁说，为什么五旬节有这一个方言的记号呢？就是让犹太人的信徒确认福音是要到外邦的。那这个神直接赐给的这种神迹，让犹太的信徒无话可说。所以你会了解，不但五旬节方言下来了，话传出去了。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另外一个经验是彼得到哥林流家里去，那是个意大利人，然后呢他本来不愿意去，因为他说他不是看那个异象吗？他对神说，不干净的东西我从来不吃。其实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不干净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不吃，不洁净的人我也从来不碰。那谁是不洁净的人呢？不是犹太人都是不洁净，所以义大人的家我是不会去的。他对神的意思是这样回答。所以他三次异象，一个布里面各种动物要他吃，彼得说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然后神就说有人来找你，他要带你去哪里你就跟他去，结果是谁？意大利人。以他一个犹太人，他虽然信了主，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没有割礼的人的家你摸他一个东西可能就不洁净，那一不洁净我就要七天要洁净，所以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他不愿意去外邦人的家摸任何东西。可是神要他去一个意大利人的家里面去，然后他一讲到圣灵降临，他们说起方言来了。那彼得去的时候带了好几个犹太的弟兄，到他从哥林流家里出来回到耶路撒冷教会，教会开始开大会来批判，你可以说斗争彼得了，你怎么可以去非犹太人家里去？你想想看，彼得十二使徒之首，是教会最大的，可是信徒开斗争大会要斗争他，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怎么去外邦人家里去？那么他怎么辨认的？他是说一句话，我到那边有这样的意向，所以我非去不可，圣灵要我去我就去了。我一讲到圣灵降临，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正如我们在五旬节所看见的，那请问我是谁？我怎么敢抵挡圣灵呢？于是呢，圣上就说，众人就一言不答，没话讲了。所以你知道，奥古斯丁是这样说的：这一个方言的恩赐是在初期的教会给使徒行代，为的是做一个记号，把福音从犹太人这个根深蒂固的犹太主义带出去，变成一个普及的，到万国万族万民的福音。在这个突破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方言。那现在呢？奥古斯丁本人他不是犹太人。他在北非，他说现在福音已经到万国万族万民，所以方言不需要。那么他强调是爱，因此奥古斯丁对于方言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直到今天许多教会的基本观念。那么有一种观念我们叫做宗旨论啊，宗旨论就是说这些神迹奇事的恩赐包括方言都已经停止了。这个宗旨论这种观念，基本上第一个提出这个观念的就是奥古斯丁，但奥古斯丁从来没有用宗旨论这个字，他没有用这个字，他也没有说其他的恩赐，他只说方言。可是今天啊，很多神学院很多的教会采取对于方言对灵恩的拒绝的态度，大部分的神学观念是来自于奥古斯丁。 那么最有名的中止论的就是属于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是否定任何的方言以及神医或任何的恩赐，超自然的神迹的恩赐，达拉斯神学院都认为已经过去了。他们引用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他说方言的恩赐终必停止，说先知讲道的恩赐终必停止，只等到了完全的来到都不需要。那么他们的解释，那完全的来到是什么呢？圣经就是那个完全的。他说圣经写完的时候完全的已经来到了，所以从此以后方言先知讲道这些特殊恩赐都没有了。那当然这一点我想也有更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可能不完全同意，那个完全是指那个意思，应该是指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么但是终止论这种观念的基督徒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很大。但是我说过奥古斯丁本人可能不是这种狭窄的终止论的，他本人不是这个，但后人采取比较狭窄的终止论，就是说神医没有了，方言没有了，任何神迹奇事的恩赐都没有了。而他们引用的是用奥古斯丁的观念，但我说过可能以后来引用的可能比原来的提倡者可能的观念还要更狭窄更极端一点。那么再来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些境况。那么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呢，基本上他们对于圣灵的工作呢很看重，不过强调的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对人性格生活方面的改变的影响，但是不特别强调恩赐，尤其是方言的这种神迹奇事的恩赐呢，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很强调。相反的，路德、加尔文对于方言都不太能够接纳，因为这我说过这个可能跟他们对于早期的孟塔鲁派的这种异端呢有点关系的，他们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偏激的。但是18世纪之后产生一个近前主义，那么更强调内在的属灵经历。所以近前主义也许大家听得不是太多，但是中国教会历代以来都受近前主义的影响很深，尤其是聚会所。聚会所特色就是近前主义，这是18世纪、19世纪开始的。那么我们中国的宣教士，外国来中国的宣教士大多数受近前主义的影响的，所以因此他们的观念就带入中国，所以中国的教会是从近前主义的观念起家的。所以中国人的灵修作品都有近前主义的特色，强调内在的这种生命的对付。所以你看尼多森写的书《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是标准的近前主义用的用语啊，内在的丰富，这种字都是近前主义专门用的特殊术语啊。这一类东西，近前主义强调内在属灵经验，但是近前主义呢，同样的不刻意强调方言啊、神迹奇事这类东西的，只强调内住的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但到了19世纪开始，那么约翰卫斯理啦等等这一些人，一样，他们不是所谓我们今天所谓的灵恩派，但他们的某些观念今天却被今天当代的灵恩派列为他们的神学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甚至被称为五大支柱 5 pillar 五个重要的支柱。那么这些观念，其实这些观念的发起人、提醒的人本身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灵恩派的人，但他的某一些观点被今天灵恩派接纳，然后转化成为他们的观念的一个神学方面的一个，好像一个作为帮助他们解释或者说帮助他们的这个推成立的。那么这五个最主要的观念我这边有列了，一个是叫做第二次的恩典啊 Second Blessing，这是来自于约翰卫斯理。那么第二个是所谓圣灵的能力，第三个是前千禧年的一个观念，第四个是神医的问题，第四个是恢复主义。他是个人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说约翰卫斯理他从小就是从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敬虔爱主，他读大学的时候就非常的热心爱主，那么做事循规蹈矩。那么他们有五个同学在牛津大学成立一个团契，后来很多人加入。那么在牛津大学呢，那时候学生跟今天的大学生一样很放荡啊，喝酒啊，闹事很多，唯独这五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循规蹈矩，从来不讲黄色笑话。同学就给他们取个绰号，那么这些人叫做循规蹈矩的人，英文叫做 Methodist， very method， 就是方法。他笑话笑他们是 they are Methodist。 John Wesley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 Yes we are Methodist，所以这个教会叫做 Methodist Church， 我们叫做循理会，循规蹈矩的循，道理的理，
这个字就是 Methodist 来的。那又叫做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的原因就是 John Wesley 这个名字，所以卫理公会跟巡理会是同一个教会。但是他那么年轻，那么敬虔爱主，可是他真正的重生的经验，真正经历到神的同在，却是后来的事情。他在大学就那么敬虔爱主，可是他的宗教基本上是从家庭、从社会、从教会来的，他个人跟神好像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甚至大学毕业以后来过美国传教，回去的时候很沮丧，就等于说一事无成。在船上碰到一个莫拉维亚派的宣教士，事实上他们就是敬虔主义的这些人，他们宣教人在船上碰到一个宣教士，那个人跟他谈福音，他才开始好像有一点点领受。然后回到英国参加一个聚会，又是另外一个莫拉维尔的宣教士讲道，讲罗马书。那么 John Wesley 的日记这样写，他说那天我听完道以后，心里面有一股暖流，好像从我心中慢慢慢慢热起来。这个暖流，这个热潮在他的心中感动了，影响了 John Wesley 将近50年，他整个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他后来写下来说 This is the second blessing，所以他称他叫第二次的恩典。就是说我从小信主，所以你说我那时候才信主吗？不是，我原来就信主的，我原来就是基督徒的。可是到那一天，我里面觉得那种暖流在我心中的时候，我好像才真正活起来了。那从此以后他开始更热心的传福音，而且福音的果效也的确非常的明显。那但他后来这个圣公会，他原来圣公会的牧师，圣公会不让他在教会讲道，他说 OK， 如果你不要我在里面讲道，我就在外面讲道。所以后来 John Wesley 的最特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讲道。但是他那个人很厉害，他有办法在户外，当时没有麦克风，他可以对20000个人讲道，这是 amazing。 我不知道他音量有多大，对20000人讲道他不需要有麦克风。他那时候当然没有汽车，他每次都骑马到各地方讲道，他一天有时候讲到7场、8场、10场，他一生骑马走过35万英里。我无法想象35万英里啊！我们坐飞机，我现在坐 UA 的话，一年飞2万多，3万，就这样子叫做premium member， 3万英里，我要10年才飞30万，还是飞的，还是骑马的，35万英里，到处讲到，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但他的 second blessing 被今天灵恩派运动来接受的时候，他就叫做你需要有圣灵充满的经验，或者叫做圣灵的喜的经验等等的，用不同的名词来说，但都称那个跟你的重生得救是不同的。重生得救是第一次的恩典，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圣灵的什么什么什么，那叫做第二次的恩典。这个名词来自于 John Wesley， 可是观念不一定等于卫斯理所说的同一件事情，不一定，但这个名词是这样借过来的。第二个听到圣灵的能力，像 Torrey Finney， 这些都是属于很有名的奋兴家。Finney 事实上是从纽英格兰开始的，那么 Torrey 事实上就是我们很知道很有名的叫做 Moody 的一个同工， Moody 布道家。那 Moody 的圣经书院第一任的院长就是 Torrey， 所以他是跟 Moody 很接近的。那么这两个人都还有其他的人都很强调圣灵的能力，换句话说，对于圣灵的充满，他们强调的是圣灵充满带来侍奉的能力，而且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基本上是这样讲。那么今天灵恩派的人也同样非常强调圣灵的能力，而且认为没有圣灵的能力，可能我们的侍奉会没有作为，没有果效。那当然以后会详细的说这个观念在不同的教派怎么用的。那以后会提到的第三波的葡萄园啊 Vineyard Movement 里面 John Wimber 这个发起人，他最有名的一个名词，他就叫做全能布道。全能布道，什么叫做全能布道呢？就是用这种圣灵的能力，叫做 power evangelism， 用圣灵的能力。当然他说圣灵的能力是借着神迹奇事、说方言、医病、说预言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圣灵的能力这个名词也是来自于 Finney Torrey， 但 Finney 跟 Torrey 一样，如果以今天灵恩派的定义的话，他们不是灵恩派的信徒，但他们有些观念是被今天灵恩派的人接受而且运用。第三个叫做前千禧年观。前千禧年的意思是，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谈到末世论，再谈这个详细的问题。简单说起来，前千禧年就是相信在耶稣再来之后，世界最后的末了之前有一个千禧年，就是说耶稣会第二次再来， 他已经复活了，可他会再回到世界上，会带来一个一千年的不管是象征性的或者实际数字的一千年的一个快乐的时光，叫做千禧年。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所提到的。那么前千禧年是什么呢？这个千禧年在世界末了的审判之前叫做前千禧年。耶稣来带来千禧年，然后呢有一个大审判大毁灭在那之后，所以在世界最后的末了之前有千禧年，叫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就是之后才有千禧年。那么这个东西来讲，当然这个之后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及世界末了的结束是二而一的事情，这叫做后千禧年派，或者叫做无千禧年派。其实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是另外两种派别，不过呢观点有很多很相近，而且后千禧年派已经今天绝种了，就没有人是后千禧年派，没有了。但现在有一种人叫做无千禧年派。什么叫没有千禧年呢？就是耶稣的再来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二十一章所说的是一件事情，那么千禧年就不见了，叫无千禧年。那么前千禧年派，这是一个我们叫时代论者的一个观点，这是另外一个名词，我想不多花多时间解释。但是我这样说好了，所有的福音派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包括我本人，我们的神学观都是属于前千禧年派的观点。所以前千禧年派并不是灵恩派的观点，只是说灵恩派，为什么我说灵恩派应该是属于福音派当中的一小部分，原因是神学观念来讲有很多都是一样的，圣灵带来圣灵的能力，所以福音派也都接受的。我们要不要圣灵的能力来侍奉？要的。所以灵恩派有，我们也同意。前千禧年同样的都是相同的观念。再来一个是神医，第四个神医这个方面观念呢，那就不一定一样了哈。神医的部分像 The Golden， 这个 Golden 就是在芝加哥不是芝加哥 Boston 这里的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的那个 Golden， 就是这个 Golden， 就这个 Golden。 那么他强调神医的，他相信神医的。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宣信哈 Simpson， 宣信是谁呢？今天有宣道会 Align Church， 宣道会的创办人就是这个 Simpson， A.B. Simpson 宣信。这两个人都是很强烈的相信神医，就相信神在今天仍然能够医治等等。那么譬如说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但承担我们的罪，而且耶稣基督也承担他百姓的病痛。所以他说耶稣基督其实有两个最伟大的福音的里面的应许，一个是赦罪，一个是医病。这谁说的呢？这是 Gordon。 所以他相信神医，而且相信今天神仍然可以医治。那么这个 Simpson 也是如此，他们也相信神会医治我们，而且对这个应许他是从来不怀疑的。当然这两个人相信神医有一个原因，是我一开头就说的，跟个人经验有关的。 Gordon 跟 Simpson 都曾经经历过神亲自医治他们特殊的一个病的经验，他们特别的病被神医治，因此他们对神医有第一手的个人的经验，也因此他们的观念里面对神医有独特的一个强调。但是他们并不是像今天灵恩派以后会提到他们对神医的观念呢，跟 Gordon 跟这个Simpson 呢不一定完全一样的。譬如说这个 Simpson 他这样说，他说我从来不用信心治病，这今天神医的人常常用讲，你要信心，你相信神能够医治你就会得医治，叫做 faith healing， 就是用信心来医治的。Simpson 说我从来不用信心治病或者神机治病这样的名词，他说因为我们认为信心的本身没有治疗的能力，任何真正的治疗案例，那些真正的能力必然来自于有位格的神，意思就是圣灵，不是病人或者任何人的主观的心态。换来说，不是因为你相信了你就会得医治，你信心够大了你就得医治了。 Simpson 说 No。 但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相信神医的人是相信你的信心越大病就得医治，信心小就不得医治，我们叫做信心的公式 faith formula。 但 Simpson 他不相信 faith formula， 他说你得医治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圣灵的恩典，跟你信心大小没有关系，是 Simpson 的观念。但他的确肯定的相信神医。最后一个是叫做恢复主义，这个名词也是很特别的，不常听见，是所谓基要派少数比较激进的基要派里面有一种观念叫恢复主义。那么最明显的是 以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聚会所。聚会所是属于比较激进的基要派的观念。什么叫基要派呢？基要派是把很多的神学观念认为是 fundamental， 就基要的，绝对不准妥协，绝对不准改变。那么激进的基要派是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认为是基要的，都是不可改变的。当然以前连看电影都是属于基要的，看电影的就不是好基督徒啊，这也是认为基要的。那么大部分教会说看电影呢，这不是基要的啊。那所谓的激进的基要派就是把所有的次要的都变成基要的。那么这些激进基要派，他们有其中有一个观点叫做恢复主义 （restoration）。如果你跟今天的聚会所有接触，你就会知道，他们现在有一本圣经，他们有个名词叫做恢复版。你知道"恢复"那个字就从这里来的，恢复。因为那时候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些基要派的人很激进的人，很强调这个恢复。我们的教会要恢复到初期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他们呢？用共产党主义，我们也共产主义，你知道，就要恢复，通通要恢复到原来的，原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原来是家庭教会，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用家庭教会。这个教堂，那都是破坏，那都是堕落，一切都要恢复，恢复到原来的。所以不单是那些形式上的恢复，他们还包括很多这个聚会的仪式啊等等。所以因此包括现在当代的灵恩派，有些用恢复的名词的时候，也强调说我们的聚会方式，我们很多东西是要恢复到初期的使徒时代教会的形象。所以这个名词“恢复”是他们喜欢用的名词。这个是来自于这些十九世纪的基要派，当时就有，包括最有名的一个基要派，就叫做 Dubby。如果你看聚会所他们出的恢复版圣经的序言，李长寿就提到 Dubby， 因为他那个圣经事实上是 Dubby 的英文译本，他把它翻成中文。所以那本恢复版的聚会所的圣经是来自于英国人 Dubby， 那当然有一小部分是李长寿自己加上去的，但是他说80%-90%是来自于 Dubby 的。 Dubby 就是十九世纪末很有名的一个基要派的一个神学家。当然 Dubby 并不是说所有观念都错了，没有，大部分我想我们都能同意而且都被接受，但是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基要派，同时是一个所谓时代主义者。这些观念以后我们会谈到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这个观念提到他们这件事情。那么最后我只告诉大家，明天跟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下面两次要谈什么呢？就是第一波、第二波跟第三波的灵恩运动。那么下个礼拜要谈的是第一波跟第二波。第一波五旬节运动大致上是十九世纪末最后几年，1898-1897左右开始，一直到1910-1920年的，叫第一波灵恩运动，就叫做五旬节运动。那么很多的教会的名字也叫做五旬节教会 Pentecostal Church 这个名称。那么在中国教会里面最有名的跟这个第一波有关的，譬如说真耶稣教会，这是第一波的一个结果。那么有一个晚期的，时间上比较晚但是内容很相近的，是新约教会，也是属于类似第一波的观念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在台湾比较稍微有点名气的，叫做西安堂，是属于第一波的啊。当然形式内容都不完全一样。第二波灵恩运动大致上是1960年代前后开始的，而且特色之一以后会详细说明，就是它是分散在各教派，因此没有成立新教会，也散布在各那里，是1960年代。葡萄园运动第三波是1980年代之后的第三波。那么今天我们谈到的灵恩派，可能除了早期的第一波影响最有名的是神召会啊，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以外，你今天所提到的很多的探讨，其实很多是跟第三波有关的啊。所以呢，下个礼拜谈第二、第三波，下个礼拜第三次我们就谈第三波啊。所以第一、第二波一次，第三波一次，那我们会详细的探讨这些当代的灵恩运动，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问题、我们的一些评论。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来思想关于灵恩运动的事情。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更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观点以及从历史的角度能够来明白、来认识、来了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